诸佛正法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智者即为艰难时，亦为以以格言令人喜；愚者以臣服欲时，为以争吵毁自他。就是在比如说有些生活或许就是不是那么富裕发达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的人就是自己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他们能够理性的引导自己的心，不会因为某一些就是暂时的困难而做出很多违背因果的事情。所以尤其是做着智者即为艰困时，也以格言令人喜，就是说有很多过去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人是向往智慧的。所以说很多寺庙也是这样，如果寺庙里面不是赚钱的地方，不是升官的地方，发财的地方，但是是因为学习到智慧，所以很多人比较困难的那种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有些意识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还是去在那样的就是那些地方呢就学习，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样的。下会之人常辨别是此时朋友彼时敌，智者仁慈以接众，因时有利不定故。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或者是心理的状态是怎么讲呢，比较保守的，偏保守的，可能前怕冷后怕虎，什么都有点惧怕，所以他们也许在某一些点上面就是得到过忠告或者是吃过亏，可能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是过去生世的因缘呢，就是业力的这个关系呢，人趋于保守。那这样子的话，什么都个别过分谨慎，过分的这种的小心，过分的警觉的话，也有一定的局限。所以另外一些可能又有就是完全怎么讲呢，不在乎或者是步入危险也没有太多的意识，这种人，所以在人的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说不要跟着不好的朋友啊，小心某某就是陌生的人当中呢有危险的人，那这个是事实的。陌生的人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作为就是佛陀的追随者来讲，他并不是不会小心这个危险的人，而是就是即便是有危险的人，他是对他们有一种的就是基本的慈悲心在那边，并不会像之前我们讲的一样，每一个人不是天生的那么样的，就是恶或者可恶或者可恨。事实上面就是每一个人本质上面来讲的话，都有机会，都有救吧，或者说都有，都是某一种的业力积累过程当中形成的。但是有些你帮不了别人，去保持一种的距离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的能力去帮到别人，不会害到别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当然，基本的仁慈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然后另外有一种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些暂时不好，但是会好的；有些可能暂时好，但是长久看也不一定就是有很怎么讲呢，品行不一定那么好。所以这个怎么讲呢，不好的变好的，这个像弥勒如来尊者的故事一样，品行他也不是天生不好，但是有一段就是种种因缘吧，就类似的。 可能不能因为一件两件事情的个别的事件而去推断某一个人。当然，那个人做的恶特别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是某一辈子当中很难就是有太大的改变，这有可能。但是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犯一些我可以理解。所以就是，但是人的社会有些时候就是说可能一犯一次错，然后就是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再也好像就是要翻身的话，有一点困难一样，在有些特定的时代吧。但其他地方可能就是跌倒9次10次站起来，就那种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一般人世间就是说要尊重各种各样的人吧。不同思想的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人，然后另外就是说，不能主观的想说这个是聪明的人，那个是不聪明的，或者是这个看不出来的人的心是一种隐藏的，外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人，心智很健康、非常聪明的人有的，外面可能就好像光鲜亮丽，或许不一定说真的心智上面那么样成熟。所以相反的，或者是同类的这种，以此类推，即使这样，即使那样，都有的。所以，就是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不与某一种个别某一个人，就是请求合作的话，就是不要说你不会说，有求于人，或者不要说你不会需要跟这个人合作。不要说你从此以后不走这条路，这条道，可能你现在不想走，但是某一天因为种种原因，你还是要走，或者是借这个道。所以意思是说，就是过分的把很多人看作是恶的或者是敌的敌方的那样这种的心态就不好，是一种怎么讲呢？自我约束，或者是说。固步自封的那种的一种行为吧，这个人能够看得出来，很多地方，所以不论是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子，要广加善友，基本上应该就是，尤其是做生意啊，就是这样的话，有学之士爱学问，无学之士非如是，犹如蜜蜂喜花，喜鲜花，苍蝇从不喜爱花。格言里面经常有强调，应该重视学习学问的这种的教研啊，这种的格言比较多，所以就类似，没有任何学问的人，有所实践的成就的有没有？当然也有，然后学了很多时间没有成就的人也有的，就是但是学问本身是一种成就也没错，所以有些并不一定有，就是必须要服务于人或者是。才算，就像大乘、小乘，就是人天秤一样，有些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的人生的状况，所以这个并不一定要就是对别人产生很大的作用，就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学问很重要。所以，但是说有些人呢，可能就不重视学问，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生存的话，其实不需要学那么多。以前如果你是放牧的人，这样子，或者种田的人，或者是说采伐森林的人，你天天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不需要学太多不相关的东西，那些本身学问没有穷尽的，所以意思说，也许你在做牧人的那种社会的话，你可以学一点那种药草。因为山上都是一些药草嘛，你可以学一些那个天象的学习，星占那种的。然后，因为你要就是，常常看到各种的天象跟自然的那种的变化，要相处的时候很重要。学农民的话，对那种季节性的那些雨呀，或者是各种很敏感，所以有没有虫害啊？这些，所以意思说类似的，如果你是就是坐卡车或者开车的话，那可能你的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些跨行业、跨领域，当然这种的协作和那些有一些是有必要。所以说，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即便不论你是做千千万万种各种工作的人，你有一颗心，所以关于心的这种认知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需要，解脱，每一个人都需要，让调伏自己的心或者心转向这种善业，都需要，不论是自处或者是与人共处的时候都需要，所以，但是你如果不是做电脑的，你不一定需要学任何编程啊，或者是这类的，就是你不需要必须会画画、会横、会算的、会那样。所以，就总的来说讲的话，尤其是学问，关于心的学问，应该是就是人人只要有心都需要。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对于喜爱学问和不喜爱这个有所成就的，就是这种成就就应该是出世的成就，当然最重要了。但是说，喜爱学问的人呢，像蜜蜂采花一样，就很喜欢的意思吧，大概。但是他能够采花蜜嘛。然后苍蝇的话，好像它吃可能别的东西吧，但是没有说喜爱花朵，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智者总之，学者贵。愚者谁？谁知学者？我看，愚者知谁？愚者谁知学者高？湛潭虽比黄金贵，愚者实比烧成炭。所以可能人关注的这些不一样吧。如果是专门做生意的人，对市场的信息很敏感，对某一类的市场信息可能供求关系这些。那对于一个就是喜爱或者是就是说有所智慧成就的这种人，对学问本身就或者学者，做学问的人，就是很看得很重，然后也是很欣赏的，就不同的人种、不一样的这些背景的人，但是共同的就是珍惜有学问的这种的状况，这种是很普遍的，但是如果一点都不关心这些的人有没有学者无所谓，甚至以前的时候有过那种专门来伤害，做知识分子是臭老脚还是那种有吗？就专门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就焚书坑儒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就不同的时代吧，就不同的那些事情发生的。如果以前有一些人自己很勇敢的时候呢，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跟他做对抗的，就是就是相互打仗了。但是发现对方非常英勇啊，然后这个人呢被怎么讲呢，活捉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们就有些人就说这个人就是像老虎、狮子那种的某一种的品性呢，就是相当勇猛，就是怎么样把他。就是心，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杀他的，害他的命。然后交朋友也好，或者是变成给他位置来做将军也好，有这种的故事嘛。所以，以前就是藏地，以前在唐朝的时候，藏地那边有名的一个就是将军或者是宰相的一个家族叫噶尔家族，这个在唐书里面有的。《旧唐书》《新唐书》里面都应该有，他有几个儿子都是非常知名的那些将领。然后曾经的时候，跟唐朝，比如说王孝杰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里面很多就在现在的那个青海、甘肃的一些边缘地带啊，还有四川的像松潘呐，或者是其他地方，有些时候时常有这种的打仗的。而且那些指挥相当出色的一些人吧，就是实践这种战争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因为藏地那个王去世以后，他的就是小孩子特别小嘛，那这样以后，他那个就是占卜的星那个很年纪岁很小的他妈妈来掌权。他妈妈也是有比较有魄力的一个人，但是他很不相信那个家族势力太大，所以那个将军，五个家族的那个将军呢，有些在那个西域什么四个主要的城那些地方在打仗，有他的一个儿子好像在新疆现在的那些地方， 有一个在青海这边，所以像靠近应该是西宁那些地方嘛，所以最后觉得就是掌握军权嘛，所以他就秘密的下令以后要解他们的职，那其有一些被杀了嘛，但是有一个呢就有一个两个就就本来他们是死对头嘛，就是唐朝的事，那最后跟归顺唐朝，他就是将军带着一些眷呢，就是离开了。他知道了他们的那种危害，那就是这不能待了嘛。后来就变成唐，就是你可以翻一些历史嘛，里面有的某一个左路将军还是右路将军，反正就是比较重要的，他就在那边服务于唐朝来反过来打藏地的那种的军队，有类似。所以说，这种故事比较多嘛，就是某一些说英雄，这种的欣赏英雄一样的，类似于就是有学问的人，他也很重视有学问的人，真的没有学问的呢，可能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赞叹虽比黄金贵，但是这个愚者呢，把它烧成炭，烧成炭以后就没有什么木头的这个贵，也没有什么差别，像沉香啊、檀香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木头啊，就很珍贵、很金贵。但是不是，就是说对这个学问用这个来做比喻吧，就是算檀能够芳香人间，但是如果你把它烧成炭了以后，没有味道，也没有什么就是收藏的意义，就是类似智者自己能观察，愚者总是随身行，如同老狗狂乱吠，群狗亦是随身奔。所以一个是独立思考吧，这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智者呢，能够做独立的思考。所以像佛陀也讲的，也常常强调说，依智不依识，比如说司法意里面有这种的句子嘛。一意不一语，一了意不离不了意，一法不一人，所以类似的就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尤其是先学上面非常重视这个部分。然后佛陀也有讲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恋结摩经，信受非为境一样的，就是，即便是佛的语言，你也可以就是做充分的这种的，这种判断，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这个传统有一些地方不一样。虽然佛讲了很多话，但是你可以就是强调某一类的，就是传统的话，说你这个学风呢比较跟着佛的讲的某一类的话，也有一些佛的经典开始里面说性是最主要的，甚至那么多的分析啊，各种各样的不一定是对，比如说学净土的话，我们并没有说你需要就是花很多的精力心思，要做聪明人呢，要好好去关照啊。有些人不喜欢那种的句子，你本身是那种大智慧，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观察呢？就是我完全信任你，你不就是或者说我不是不懂嘛，所以才就是怎么讲呢？需要正确的悟的一个引导。然后，而且是说有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学那么多，所以基于这种的原因呢，如果说你自己去亲自去看啊，去什么发现的话，这样讲的时候觉得很辛苦，而且不是一个明确的指导。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本来就还是有疑心的嘛，所以他你说要相信他也不相信，所以你就让他就是走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多学多闻的那种的传统。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有这个解脱道，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要自己的一些善缘呢、缘分呢、善业遇到一些正法，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如同老狗乱狂吠，群狗也是随身奔，所以这个呢有一点像说就是完全一点点自己主见没有，而且谁说这个谁说各种各样的话，然后都觉得就都没意见，都可以随声附和，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也不好嘛，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比喻。 所以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前面的说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学习佛法人都喜欢说，哎呀，这个大圆满好，这个大树荫好啊，那里有就是窍诀在开示，我要赶紧的。其实大多数人其实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即便很珍贵的教法教给你，你如果人格不行善的、不稳重，或者是有很多的话，其实你不会太受益。就是以前上一次我们讲的那样，猴子搬苞米还是什么西瓜一样的。所以，而且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那样想，在这个里面呢，有那种基础性的那种土壤，然后再来种植佛法的这个果实长生长的话，就很容易。所以，先善的人格变成修道的这个基础，一样，这是没错的。所以应该重视这些格言呢，这些格言或者是说二规的相关的一些教法的话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一些大法，或者是怎么讲，有些殊胜的法应该怎么样去持纳，怎么样去运用的话，心里面有数的。不然的话，就是世俗的人遇到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现前，什么样的紧急的时候，就被什么样的一些情景呢，就是席卷了，或者说那个干扰的，而且那时候呢，就整体的那种，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珍贵东西要放的时候，要有一个器皿嘛，所以这个器皿不合适的话，那这个东西不稳定，要放的这样。所以智者即为艰难时，亦以格言令人喜；愚者以称富裕时，为以争吵毁自他。所以就是说的智者呢，在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是佛法不离心，智慧不离心呢，或者说见解都是很正的。所以以这种的方式鼓舞的话，迟早不论是在那个艰困的时候死了，他也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一个怎么讲呢，善终的。所以看起来暂时的不顺，并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真正的一个内在的成熟和成就。愚者的话，即便是暂时有富裕的情况下，但是都会变成一个争斗和不幸的这个源泉，因缘呢。所以说，就是智者生活上面，或者是说世间的一些艰困的时候，还是他内心当中对其他人的人心的一些和给予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使周边的人和自己呢，还是一个具意的人生。那愚者说，即便是好像现实上面看起来有权有势这样子，但是是一个不幸的人生，一直因为这些势力啊、批评啊、各种争斗这些，有些说后父办事，有些不说而办事，恶权见敌即狂吠，语因猫耳千夫计。所以这个是说，这个并不是说你不需要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可能办一些事情的时候，老板也好，开会也好，办事的时候，好像要说很多前前后后总结这个过程当中开小会是吧？各种大会、小会这些，或者是说这种各种团打吧，不一定是会说话来办事的，就很多。有些呢，就可能就是工作的性质或者其他，不用说太多，而只是悄悄的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好多也不是你悄悄做就可以，需要沟通的那种的时候，因为是群体性的活动的话，之类的。所以有些可能就是说，不需要讨论，不需要就是群策群力，有些是像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就是需要这些，而能够去承办的。所以，但是有些人就会经常说：“哎呀，不说而办事的人是最好的，说以后当然不办事是最差的，但是说着又办事又说的话也可以，又说，然后怎么讲呢？不办不好嘛，但是就是。”不说不办，或者是说不说办，就是这些情况不能够说，绝对上面哪一个好或者是不好，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些上面不一样。但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是本身并不一定是说或者是不说的这个差别啊， 就是是一个心态和差别态度一样，有些就是要诚心的、谦虚的说，任何时候就相对比较谦虚是很重要的。如果傲慢的话，可能就是引起一些不合作呀，因为很多那种机构、企业里面都有人这一派人、那一派人相互不协作，相互就是使坏，相互耽误工作，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吗？所以说，一般说。自己可以就是自主自己的身心的情况下，要就是，以好的这种方式，因为有些时候人可以做，不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你的态度不好，他就不做，或者是他感觉不好，他就不做。所以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平时的时候，一箭三小燕，那样的话，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人见到就开心。本来一个人不开心的，但是一见到某一个人的笑容的时候是。最亲近的、最直接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沟通，所以说《入群论》里面不是也有吗？自主，即身心，恒常露笑容，然后说平息怒眉，皱眉，就是不要一直就是愁眉紧锁那种了，就是头脸上有很多那种挤压的那个纹路一样的，然后施予，于是的，有众生，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到一些重点，然后语言不用刻意弄得很沉长和那种就是讲话不清楚的那种的就不太好嘛，就是有理有节的把话说清楚，然后而且以友好的一个态度，包括面露微笑。以前有些人很不喜欢看很多新闻的那些，那个开会的节目嘛，因为开会的那些人的脸都好像非常不开心一样的那种人，所以很多人睡着了，可能半途当中看这个很不开心的一张脸，还不如闭着眼睛养生或者睡一会儿，然后如果有一些是说，自己不注意的话，别人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你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吃饭的礼节上面可能就很糟糕了。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他就看不惯另外一个人，他就说这个人很奇怪，说怎么样呢？说他们有一个厨师啊，很有名的一个四川那边的一个厨师，他做了一些菜啊，然后做的都特别好，中间弄了一个那种很美的什么萝卜还是什么雕的那个孔雀啊那种嘛，中间。盘的大盘中间，那个就是看到了，其实，但是他那个朋友呢，就是刚刚开吃的时候就把孔雀头给吃掉，而且一筷子把孔雀头给夹掉，然后还吃了一会儿还说：“哎呀，不好吃，这是个萝卜还是怎么跟你说？”然后他就觉得就很丢脸，跟他一起去开会吧，好像什么什么，反正就不开心，有一点或者是说。有一些椅子呀、桌椅板凳挪的时候，就实际是发出很多声音呐、说话声音太大呀，或者是开门摔门啊，就是很粗暴的，就是这样的话，人都比较喜欢相对比较自恋，或者是就是说自己自律吧，然后激进就是常就是这个也是《入群论》的一句里面的一句话，我们说宜作勿随意。制发大声音，还是大音声嘛？开门无粗暴，常喜激进行，这样讲，人都就是这些吧，就反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吧，有些在餐厅里面声音特别大，隔壁的桌子的人都受不了，或者有些就敲桌子呀、敲板凳啊、敲就二郎腿很高啊，或者是这边抖腿，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怎么样，指头来弄敲很多声响了，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怪毛病嘛，就是算是一种。虽然有些人看起来无所谓，只是个人的一些小毛病，但是另外一些人看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舒服。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意思说，这个里面就是恶犬见。就是这个动静太大了嘛，恶犬见敌即狂吠，所以有些时候可能，经常有必要的，但是有些可能就不用那么大声，然后余音猫耳潜伏击， 所以这个也是跟入侵论里面的一句话有关系，说水殴猫盗贼，无声而悄兮且无声悄悄的，就是动作迅捷很慢嘛，就是轻声轻脚的这种。故称所欲是，佛欲是如是，就是佛弟子应该像什么呢？当然不是说，这些水鸥和猫这些有水鸥的话，可能平时是这样；猫的话，动静不大，但是有一些是它在做坏事，并不是认为是猫的动作是很柔和的、很可爱的，因为有些时候它在捕那些其他动物的话，对那些动物来讲是它是一个有害的嘛，但是只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让我们做这个海鸥猫或者是这些行为，就是他们的真正的做的那种做害的部分，而是说，就是很多人比较，怎么讲，轻手轻脚，或者是比较柔和吧，就是动作比较柔和这个意思。所以佛弟子的话，应该是说，相对比较柔和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有些文化里面呢，比较强调那种爆粗口啊。有些人群里面吧，然后可能就是要大大咧咧啊，就是要有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呀、要不然就是要有胆量啊，玩胆量，就是相互要冲撞啊，有稍微冲一点那种的意思，就是以人畜为自豪那样的状况，有些对各个地方都有这类的习惯嘛，有些人群里面。但是那样的话，有些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他们习惯了，就是那种什么脏话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变成一个他们自己觉得就是欣赏的一种的说话和一些做事的一些风格。但是这个不是佛弟子要学的。高士责难也有利，略者亲近也有害。生甚发怒，也护众阎王，也发小害他们。所以说什么像天神一样的敌人，像什么猪一样的队友，什么以前不是有些人说这种的有吗？就是说宁愿遇到什么像神一样的敌人，也不愿意与猪一样的队友为伍，还是怎么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本身是比较高贵的人，也许因为某种的因缘呢，变成敌的话，对方也会考量到你的处境呢，你的需要啊、愿望啊，或者是。某一种，就以前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另一方认输的话就不打了。这个在藏地就比较普遍。后来就是意思说两个人或者是有什么冤结啊，相互不服输，一直打的有的。但是说一方说，哎呀，就是你赢了，就是意思说不打了。那另外一个既没有，就是大多数会停手的，我敢保证，就是现在的不知道，但是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说就是你赢了我输了，他承认了以后呢，对方是不会进一步去害他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打赢了，然后就是使劲把他对方就是打不赢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就是打赢的话，好像就是要怎么讲呢？趁热打铁一样的时候，就是要把对方就是。那种那个是比较不是一个勇敢的，是黑心的那种，就是做法嘛。所以像军队打仗的时候，也有那种的公约上面说，对方投降的话不能杀，但是很多战场上还是杀的。但是原则上面很多地方也有一些是，就是对方降服以后就要甚至要保护他，给他一种的基本的待遇这种的嘛。所以这个也是现代的但是意思说这个古代都有的，但是说现在在这种规模性的那些里面，很多地方也做这种事情嘛，所以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打仗而已，只是说，所以说如果好一点的这些好就是一些高尚士吧，就这个意思说遇到这样的人的话，以他们为敌的话，他们还是为你考虑的这种意思。如果是就是恶劣的人的话，哪怕是再近的亲近的亲戚朋友，什么各种交情很交往很长时间这样，但是可能心里面对你没有什么顾忌，或者是害你的话没有什么尺寸，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怎么样的收手的那种的，心里面没有那些， 所以说说善神的话，用这个做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些可能神的这种形象是比较恐怖的，然后呢，但是他也是帮助这种的特定的人呢，所以看上去上面是有些就是佛像佛教的这种本尊的形象上面也有嘛，就是龇牙咧嘴的，或者是说面目狰狞的，手上有各种的利器的这些，但是我们解释和还有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他们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所以各种的需要的情况下，就是来这些受气法器和这些都有特定的意义。根本上面他们并不是要毁坏众生，而是要帮助众生，使众生不会说出就是进就步入那种很不幸的这种未来嘛。所以他们是这样子，就是本来是我让自己安乐是每个人自己的任务，但是就是这些以本尊或者是天尊这些形象的呈现呢，都是某一种的起到另外一种保护的这作用。就是他们本身是一个保护的一个目的或者是动机意图这样呈现的。所以当然对阎王是怎么样的就是一种的本尊究竟上面是清净的这样的是如此。但是在一些就是尤其是民间里面就说到阎王的时候是比较怎么样的恐怖的无情的。这样的说的有的，所以是说阎王发笑，但是他能够就是无情的说啊，你做了这个也不是他无情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积累的这个业导致的嘛。但是阎王是一种的怎么讲呢？类似于就是权益的一种的说法嘛，所以这样出现。但是因为人在某一种的时间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它本身是最好的一种的宗教呢，审判，这或者是就是这类，所以因果本身是最好的法官。高尚之士如珍宝，何时无有稍贬之？卑劣之人如秤小秤，稍有不平称高低。所以暂时的一些富裕啊、贫穷啊，所以其他的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的话，高尚的士呢，就是他的品心呢，就是心里面包括，比如说对，有坚定的这种不害他的心的决心，有坚定的，比如说利他人的、利他众的那种的决心，或者出力的决心，或者是说对空正的智慧的一些见解之类的吧，他们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就是命运的这一种的。不能说命运吧，就是说人生的经历吧，这些而就是随便乱变的。但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有些时候佛弟子在三宝面前发各种的悲怨大怨的话，受很多戒，但是变脸比翻书还快这样的也有的。所以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些出现过这些状况，可以理解了。当然有时候是形势所逼，这样说。以前有些时候皈依佛门以后，然后见到领导的时候，好像他不信佛，所以我就是假装我也不信佛，哎呀，说佛教怎么样，就是调侃嘛，这样无所谓啊，好像就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做法是。一方面可以理解，就是一个暂时的权益的那种的做法，不见得他真的心里面这样想。但是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妥协，一点点小事情障碍都受不了。所以这样有些是真的不方便，因为别人会给你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也可以理解。所以很多时候也是那种的，应该你的真心在的话，其实没事。那如果你的真心是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些事物就是诠释。或者暂时的一些需要和利益，然后随意摆动的话，那这个信心这种的路呢，也是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有很多需要就是强化。所以说，卑劣之人如走的，就是其他的那个呢，像我们所说的高尚士如珍宝，这个珍宝可以有很多种，是钻石也好，黄金也好，这样，但是这一般来讲，用黄金来做的比喻比较多。 黄金的话，就是在土里面埋多少年，它都是还是就是黄金，在火里面烧，水里面就是怎么样过滤，它还是黄金。所以说，以前说，当然金有白金、黄金，但是黄金嘛，主要是就是黄金的成色不会因为其他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黄金的这个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常常对一些如黄金般的人讲的时候，意思是说他是比较，怎么讲呢？稳固的一种，就是对于善啊这些，对于智慧啊这些上面的比较稳固的那一些见解。上面那另外一些卑劣之人，如小豆，就是稍微秤的话，那个很容易多一点少一点，就是尾巴翘起来的，就是那个秤杆呐、放一。倒一点少一点的时候就下去，放多一点你就上来，它就不平嘛。或者说就是，怎么讲呢？就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一样的。如果是基本上面法友啊，就是佛法，师父这些时候应该心比较稳定，对他们也是要心要稳定。就是这个是生生世世当中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说因为。这个好像就一点点话语不同意的时候，自己就心里面产生烦恼。父母亲也是一样，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就是胎生的话呢，又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还有其他的人，就终身都很重要。但是，比如说，尽量不要对他们造成很多伤害，至少如果或者可能的话，带去安乐。不然的话。父母本身很有恩，但是你把他当外人一，或者是当，就是不要说佛教那种天下众生是父母那种，哪怕是把父母只是一般的人间的人伦当中的父母都做不到的话，那也不好。就是要还是要就是尽量想到说，即便是他们说的不对，他们的看法你不同意，但是因为基本的那种父母的父子女和父母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存在。你不是生他们，是他们生了你，所以，这种的怎么讲呢？尊敬长辈的一个心，然后，就是说你能够让长辈安乐的话，是你的一种福报，或者是说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嘛。所以你让长辈吃苦，让他们受尽苦头的话，那你算什么？所以这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有些人可能一点点不喜欢父母的话，那就可能就给他们就是怎么讲呢？那种的。当然有一些长辈可以理解的，就是每个人的心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相处的。有些长辈呢非常顽固，个别的这些有些甚至打骂，各种各样的这些困难都有的。这些遇到的时候也要想说，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或许这也是过去生生世世当中不知道，就是特定的一些因缘吧。所以，既然这个遇到的事情有这样的，遇到哪一种的事情的话，都以最好的方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这种智慧，用善巧跟他们相处。然后，根本上面的话，就意思是所有的困难。理论上面，像所有的约所都是有钥匙的一样，所有的困难都有解决的这个之道。这样子的话就好一点。所以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状况和 condition，就是那种的状况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以最高的标准一刀切了的话，也没有意义。这种讲或者是这些，就是怎么讲呢？这是一个。要结合各每一个人的状况，但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自己即便做不到最好的那些标准，但是至少很向往，或者是说要往那个方向看是很重要的。也许像一个考试一样，如果你本身考上30-40分都很开心了，就很满意了，那这样的话，你那个可能也许考10-20分、20-30分，那就没有什么更之上的那种的心愿嘛。以前有一个人小孩儿，说他经常考0分，因为那个没有概念。那这样以后，后来有一次他考了一个3分还是5分，就特别开心，觉得这次不是0分，现在也可以理解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个 就是学生就想说啊，我要考100分，那70、80分考到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如果本来考5分很开心的话，那就是好像因为本身整体的情况还是不太好嘛。对，所以就类似，然后同心虽远得，亦得亦，亦可一心虽近将远离，如同莲花与你如同莲花你不染，太阳恒是浮于彼。所以说，有些是比较怎么讲呢？同悦人心嘛。所以说，虽然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也好，就是老师这种学生也好，师徒弟这些关系也好，反正怎么样，有些是住得很远，但是他们还是怎么讲呢？相互在精神上面，或者甚至在其他方面是一种的互持相互帮助的一个状况，这些。尤其是现在的话呢，沟通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协作、运输、帮助，什么都去看望啊，去这些都就变得相对比较容易嘛。所以呢，可能就是说心是最主要的，心相投的时候，就是善良的心相互投射的话呢，可能就是远并不是一个问题。过去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样讲的，这个是可能地理决定的，有些是。但是如果心，总是一个相互不认同、不同意或者排斥的那种的状态，相互鄙视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话，那虽然住得近，但是心里面就是实际上身体住得近，心里远，或者说也会就是变得很遥远，就是如果近的时候总是创造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远一点也是一种好的方法。所以有一些。不论是亲戚朋友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大家就是性格和气味一样，就是各方面就是不投缘，不那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保持尊重，然后彼此就是说怎么样相对较拉开一点距离的话也有好处。所以以前的有些佛法上面也有讲。就是该教的佛法讲完了以后，应该让弟子们就是去各自的地方呢，好好去修行。就是独处是禅修的最好的这个基础。上一次我们讲的一个是，就是能够承受激烈的那种的考验的是禅修的增上缘，逆者逆增上缘。另外一些就是正面的这种因缘，就是要独处，不玩手机，不看电脑，不看电视，这些上面都一点都不开，可能现在有一些困难，但是就是真的减低到一定程度，或许你可以这样子，就是你把那个，如果是家里面有很多人就不方便，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手上的那个手机上面的网络关掉，然后关机以后，或者网络关掉的话，那就很方便，就是剩下的时间呢，就是不会有人给你发各种信息，你也看不到。电脑上面也看不到，你只是说早上、下午或者固定的时间需要回复、需要看的。当然有些是工作，所以呢，那就没办法。但是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半天不看啊，或者一天看，就是也许2个小时、1个小时、半个小时看每个人嘛。也许有一天2个小时，有一天就半个小时，这样子的话，那剩下的比较多的时间呢，可以专注在。就是相关的一些修行呢，哪怕是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特定的打坐，但是你要观自己的心习性，静下心来，有这种的时间呢、机会啊，心转向内。所以"内明"这个佛法的这个名字起的最好的就是"内明"这个词。如果没有向内看的话，内不明，没有办法去正了这些内心。所以说，什么时候心转向内呢？就是什么时候独处的时候，可能性就是最大的。以前像华智仁波切那里讲，有一些特别的寂静的地方啊，就是森林啊，怎么样？他说，琐事全部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就是关照心，关照心性啊。所以，那个是最佳的。那样关照的话，就是。 哪怕是7天、21天、几个月、1年、2年的话，很明显的进步，非常明显。不然的话，这个散乱当中，偶尔听一节课，就是之后就完全就是任务式的，就散乱的话，那个进步很慢的。所以有些时候佛法里面讲到说，需要3大阿僧祇劫怎么样，一个劫怎么样讲的人都觉得，哎，那个遥遥无期，好像解脱无望一样，都是因为散乱的原因。不然的话，就是即生解脱，甚至就是一些特定的好的修法的因缘有化，就是数年数运当中解脱这种都有。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如果让自己能激进的话，其实非常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如同莲花不染，泥不染，太阳时常这个浮于彼。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心呢，就是虽然在尘世当中呢，心呢就是获得清净，心呢获得这种圆满的这种智慧教法的这种怎么讲呢？了证啊，就是所以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些比喻可以这样讲。所以像有些人说啊，那有些人就去山洞里面了。或者是说他自己再怎么样，就是他好像就山洞里面闭关的人，那可能他就是太自私了吧，他不想要帮助众生。那帮助众生的应该是天天放生啊，就是做义工也好，或者是去就是是说做很多佛教的活动啊，就是去建塔庙啊，然后就是一会儿做会供，一会儿做火供，一会儿去就是做这个做那个，那些可能是最好的帮助众生的方式，这个也不一定。尤其是单独修行，像这上面讲的，虽心静的话，虽远也得益，就是其他人获得安乐。这个上面呢，根本上面是有些是一种有漏的一些善行当中呢，浪费了，或者是说虚度了一辈子。尽管有一些就是善业，但是这些善业因为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有些人当然已经成就了，在做很多善业，那很好。但是对没有成就的人，以前有一些人出家了，但是出家以后好像一辈子都在寺庙里面就是干活啊，上师要我做这个，这个师父就是要我做那个，所以你佛法他们还是不知道。天天在接电话，天天在种菜，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的？寺庙里面收门，后来就变成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收门票的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很可惜的，就是近在身边的佛法就错过了，就后来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做这份工作的，所以就是一个工作一样。所以寺庙里面其实应该给不同的人，就是如果有公共的需要做的那种的事情呢？干的活的话，那些就是每隔几年，以后一定要换，然后要让他们有给自完全的自己的时间去修行和听闻教法这些，闻思修行吧，闭关的闭关，要求学的去求学，或者是，要，怎么讲呢？闻思种种，上面要超生，就是当然超生可以是带来罪业的，也可以是以前有人说。啊，那我就要挂经幡呐，就是磕石头啊，就磕头啊，转经呐，然后一会儿又就觉得这个也不合适，那我去就是念佛，然后又一段时间，就说那我去听经，再过一段时间，所以心里面还是没有那个见解，还没有那个真知真见的，好像就是说，无大部著作很多学完了，然后自己其实并不太了解如何解脱，或者是如何真正的修行，就说哦，那我现在要开始，我要去就是了解如何怎么样呢？请教怎么样去解脱？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就是纯粹理论化的那种，而没有结合，就应该是学佛的第一天开始又要想到说怎么样去实践啊，那这样的话就有意义。如果纯粹为了学而学，就像一个学生上学是为了拿毕业证。那学佛这样学的话，就太可惜了。或者是拿一个学术的头衔啊，或者是就是说升个一点点，那是官啊，什么之类的，寺庙里面那种的一个小名字，很关注这些的话，那就特别可惜了。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闭关山洞里面，或许就是最好的利益众生的方式。当他成就的时候，就是能够有极大的对众生有极大的益处，所在的任何这种结缘的众生都有受益。不然的话，暂时的这种的游漏的善行做的时候，偶尔一念成回百劫山一样。那一念就是心智不成熟，所积累的那点善心也不一定有多少留在，就是为了，是不是以善书生，或许是世间八法的一种心态去做所有的事情，只是看着好看，让别人称赞，或者是说，让师父满意，让弟兄们看着怎么样的那种的心去做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那还不如就说，比不做稍微可能好一点吧，但是就是意义的话，也就那样了。就是世间八法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其他没有什么。而且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呢？甚至以佛法的心相信非法讲的，甚至有些时候带来的是罪过，多过于那种的功德。可能内心当中积累各种各样的这些负面的那些状态，然后看起来做一个形象上的善的话，那就可惜。所以这也就是说，意思说要改善，就是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一直要想到说怎么样去，就是做真正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上面呢，关照内心，然后去做，乃至具有知耻时而时，必有甚得事。设若不顾羞耻时，离则离功德增恶言。所以说，所以如果有那种内心嘛，就觉得这个做的合适，这个做的不合适，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想法，就是自己做错了，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是有点想要改善，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就是内在的最美的这个装饰一样。我们外在的话，如果一个人身上很脏啊，或者是身上就是穿着这些很不体面的话，觉得很就是丢脸嘛，不好意思。所以，但是内心的这种，那你如果是就是身上的那些穿得很好的话，那你觉得身体至少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你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羞愧的，或者是就不好意思。所以，但是内心来讲，一个人有那种的就是说。传统的内地文化，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嘛，就是礼义廉耻一样的那些，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佛法里面也讲知忏有愧那种的，觉得就是从别人的角度去想，从自己的角度去想，然后就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合适和不合适的一种的分析。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的话，想要就是做好这种的心嘛。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很可惜。所以就是功德上面增上呢，就是以前就是如果有，那种，在一些地方他们觉得羞耻是最困难的一种障碍，人生当中这个是过分羞耻的，这个过分羞耻和原罪的那种的文化也有一些有关系。比如说基督教里面的话，有那种的，就是人都有那种的。原罪嘛，original sin，sin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让一些人觉得这种罪恶感是很恐怖的。然后一旦有罪恶感的时候，好像就是自己的生命一片漆黑，内心就是好像发不出来光亮一样那种的。但是佛法当中呢，讲就是根本是我们是，就是不是罪恶心，是佛性。那觉性、智慧性，所以这些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成就圆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有这种的觉知。如果自己做得不好，但是如果因为你害怕说让自己的心里不开心而去否认所有的一切自己的不好的品质的话，那或者作为的话，那也是不好的。所以这种有点就是不能走极端，如果你想有一些自己做的不好的话，并不是这个，就是不是等量，就是划等号说那就是我，那个不是你，只是一个行为， 而且不断改变当中的一个行为，所以你把那个变了以后，就是那个行为变了以后，那些特质、那些某一种的这些习惯也不在你身上，所以就是这样子，一念当中都可以洗刷的一种的就是过失。所以，但是这个如果否认的是一个过失的话，也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还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功德增上圆满的话，有一种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说人都想说自己要有智慧啊，很聪明的这样子，但是盲目的想说我是很聪明的话，这个经里面也讲嘛，那是一种愚昧嘛，愚痴吧。一个人说想说啊，我现在还不圆满，但是将来会圆满的，就是或者是根本上面是圆满的，但是要让他这个圆满要完全呈现出来，这样想的话。就是还有不足的一些那种需要修的一个过程嘛，还原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那这样子的话，那这种的心态，或者是一种的，对一个特别骄傲的人来讲的话，想要说，就是事实上面并不值得骄傲，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大德，他就说啊，别人都赞美他的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他自己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有智慧啊，这样讲的。他想一下，现在这连最基本的那种，就人都会用电脑嘛，他想说哦，我电脑敲键盘都不会，所以，就是有些人说不会用电脑就是现代文盲这样讲的，所以他用那种的方式来就是，抵消别人给他的一些赞美。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是意思说，类似的，一个人就是自己好像就是很完美的那种需要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真那样想的话，自己很完美想的话，那也是一种的不足。有些以前也说的嘛，就是愚者不知道自己的是愚者，所以就成为愚者。说智者知道自己有不足，所以有改善的那个圆满的那个机会。或者更加圆满的这个可能性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你如果那么自满，已经就是都隐瞒了这个内心就是这样的话，那装不下，也就是没有空间一样。所以说，说话的时候也一样的说，有些那种的恶言，就是说是不是帮助别人的有意义的一种。也许是纯粹是那种，嗔恨的心，出于那种诋毁的心。那这样说话的话，那也是，就是有些人因为那是嗔恨，所以觉得那个是属于嗔恨的人的，并不属于这个被说的那个人。但是另外一些的时候呢，就是人是很敏感的，对某一种的话语，所以就不论别人说什么，都能够就是很重重的，就是放在自己的心上的。这时候也要做一种的抉择，就是说，别人说的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像别医生一样的，就是他这个药是真的是你需要的，哪怕是你不喜欢的话，这个对这个自己的治病是有好处的，那应该接受。说的不好听的，但是有一些是说的很好听，但是也许对你有害，就像糖吃的很好听，但是对身体是吃多了就是有问题嘛。或者是不对症的话呢，那就不好。所以这里只是说，如果对于那种内心当中没有，就是说某一种的自我提升的那种谦卑的人，没有某一种的支持的，或者是说我们说知忏有愧的那种的状态的话，那可能就就是一切都否认，而且如果别人对他有意见的一样，把他理解成个人的那种的挑战，或者是。这样子，有些父母亲一样，也是他对孩子的一种的了解和对他的呢，也要有一种善巧。有时鼓励的时候有帮助，而且批评的时候没有帮助。有些是鼓励以后让他们变得自大，完全就怎么讲呢？不能合作。所以稍有一点批评也有一定的好处，或者这个批评是从对事的那种的批评，一般好的。所以，但是。如果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成年人也好，不论你觉得他也觉得那是对他好，但是因为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不愿意接受所有的任何批评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 惹怒他的一个来源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的帮助。就是这种未脱甚者亦善事，询问见者反邪说。蔑视佛子亦仁慈，敬奉阎王反遭害。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有慈悲或者是有这种的心嘛，就是一个善人嘛，给别人一些忠告或者是建议，即便是别人并没有要求你去这样说的话，那这个也要看情况嘛。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人呢，别人问的时候，他也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那种不会帮助，而且会甚至陷害嘛。就是说没有太有帮助的话，不求帮助的时候，别人觉得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主动问你说你需不需要一些怎么讲呢？就像别人抬不动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用直接冲过去抓，但是你可以问一下说你要不要，就是我可以协助你。但是如果别人没有准备好，没有觉得需要的话，那就不需要，那这样子。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很需要，有人他不说很需要的话，但是你帮他，他也很开心，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有，但是有些就像问个路这样子，很简单的，他都给你指一个错的方向，那种的，或者他随便一指就不在乎你走错没走错，有些还就是走一两个街口跟着你，甚至就说，以前我记得，在缅甸好像问了一条路，一个地方嘛，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看起来很忙，在一个就是批发什么什么那种的布匹的地方。那个人呢，就看着很善良，一个大概50岁的一个人，就是很清楚的走出来以后，从那个市场里面走出来，指的那个地方。然后我走了一两个街口，可以看到回去看到他在那边往看我有没有走错的。也有这种，善良的一些人吧。最近好像缅甸一些情况非常不好，就，他们的人是我相信绝对是善良，但是个别那种姻缘不好，就是整体上面，这个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面此起彼伏很多。所以像那个入信论里面也有类似的句子，就是说亦善劝勉人，为情饶益语，恭敬且待顶戴，恒为众人徒。就是一个人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修呢？真正就是利益良善的这些对人有益的那些劝勉的话呢，即使不是你问了这个话，但是别人说的话，你也应该就是恭敬待定的方式来听，因为说的是有道理的。然后就是恒为众人徒，就是说其他人都看作是一种真的尊敬的，他这是他的意图是善良的。有些可能就是有一种骄傲的方式来说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就是这个道，尊重这个道理。有些人道理不一定那么好，但是人的心很善良，你就尊重那个心，所以两个都好的话，那就更好。所以如果是说道理也不对，而且动机也不好的话，也可以听，因为就是说他们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模仿，就是说至少是一个类似于那种想要帮助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个上面，这个上面呢，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反对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教育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有一种怎么讲呢？即便他不太理解说你是利益良善或者不是，或者是你是苦口良心那种的，苦口婆心，他是很骄傲的那种的心为主的，或者是很自我的心，这种教育有，就是说意思说你不需要受任何人的指挥啊，你不需要去听任何人的意见呢，你自己是最聪明的呀，或者是你要做出好像是完全独立的才有那种的怎么讲呢？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怎么讲成年啊，或者是成熟的这种像啊，或者是种种吧，就是各种这些观念有，这些观念有的时候就，哪怕是父母说两句都脸红啊，或者是有可能去反击啊，说多了的时候非常不开心了、啊。甚至就是动粗的可能性有的，所以就是不一样的那种的观念。但是就是这不论怎么样，像四白论里面有讲的， 就是乳母与病儿特别觉疼爱，如是诸菩萨，特意，就是悯恶者，就是母亲呢，就是有几个儿子的话，他其中一个如果生病的话，就特别觉得对这个生病的人要多加照顾一样的，就菩萨也是这样子，对于恶的正在造因恶因的，将来会受苦的人呢，他们就是，尤其悲悯这样的意思。我们不是《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也有吗？也犹如慈母怜病儿，倍加珍爱佛子心，还是倍加就是悲悯这种佛子心。一方有利之事情，余方或许会有害，犹如伸出月亮时盛开睡莲，闭合花。所以这个呢，有一点像对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有，但不这样说。所以说，要基于某一种的，就是因缘的那种多面吧，就或者情况的比较复杂。这样的话，你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或者有利于其他人的事情的时候，或许在另一方面对。自己或者对别人在另外一些方面稍有或者会有一些伤害，这种这也就是根据状况，就比如说过分着急的讲很多那种窍诀呀、要诀呀，这样的话也会有问题的，因为对方呢根本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出于情面，出于这个财物，卖这个人情啊，或者是。你种种的，他的根气不成熟的时候，讲很多这种的高深的法的话，就是很可惜的，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像在另外一些情况，上一次我们举的例子一样的，如果我们修不净观的话，对对治贪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不净观，就是观修的。某一种度上面没有把握好的话，可能会升起某一种的嗔心。所以，像以前有一些男的、女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感情受伤的话，他也会有某一种的，有一些人吧，就是有一些可能就很多次都没关系，就是重新还会有好的那种的人生生活。但是有一些人呢，说从此以后对男的全部就不信任，就是很讨厌，或者是种种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些有的，所以。它也变成一种，怎么讲呢？有一些，像我们之前说的修那个慈悲的时候，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一种单向性的那种的慈悲的那种的多，就是平等的慈悲之心上面不太关照的话，你会有嫉恶如仇视的那种慈悲心，对于一些众生很疼爱，对另外一些众生呢，就是很厌恶，非常的这种这样。所以没有像刚才说的，就是对于作恶的人呢，有他的那种的角度去想，说他未来将会受到多少的痛苦，这种的习性呢，将来他会后悔的，这种种的这些上面去想。所以说有一些一方有利的事情，对于余方会有一些害处，所以这个用社会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说啊，那如果是，全部出家的话会怎么样啊？就是出家人的话，那全部信佛的话怎么怎么样？其实不存在这种的假设，因为从历史2000多年佛法以来，全社会出家的一个社会都没有，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一些假设是很绝对化的，那些就没有意义，但是另外一些是说。人会想说，那如果人都比较不是那么追求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那种增长的话，那就是好像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影响，那怎么办？这样想的，这个也是很复杂的，就是意思说，国民经济是一部分人特别就是把它当的视作这个生命一样很重视的，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那是个人的自由，他们想要一个简朴的或者是清静的。甚至是非常激进的生活，那是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选择。这个，生命不属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的，生命是每个人个人的。 所以他要怎么样去消费，怎么样去用这些东西，买多买少，或者是不用，这些是个人的决定。所以这个并不存在有一个责任心，说给他们每个人都要按你的想法去给他们配置东西啊这些，所以之类的。所以说，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睡莲呢就是闭合，那个荷花呢就是犹如升出月亮时盛开睡莲闭荷花，是睡莲晚上开，然后荷花呢就是闭那个花叶子嘛。到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说这么一些。这里面有居士问高尚士和卑劣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这边讲的这些内容，有没有自惭，有一种惭愧的心呢？有没有就是关照到这些种种的智慧的重要性呢？就是学问这些上面，如果是自己去学，就是没有情义，但是别人说少一语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啊？就是之类的。然后动机上面真的是看起来就是意图是善良的，不论他暂时表现是什么样的一种的表现，这个也很重要。而且跟人不论不同的人的话，有一种怎么讲呢？善巧跟他们有一种的和和相处的那种的能力。你像现在讲的，有一些是爱心，就是这种表现出一种的仁慈，表现不是表现吧，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仁慈，表现出来一种的温和，这些也是有训练的。没有训练的话，就有一些很多说话粗暴，各种各样的情况比较多。所以说，就是刚才讲的说话应该怎么去办事，这些上面的一种度的把握，这个就是要结合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罗。